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段的信息。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葡萄园之歌。那这个神的仆人先知要把上帝的话呢当做一首歌来唱，这个是很难懂的哈。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能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段经文哈。感谢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为我们在世上启示我们很多，主啊，你的创造、你的救赎啊，你的伟大的工作，你在我们人身上的奇妙的爱和奇妙的公义。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不但是爱我们的、有爱的，他也是一位有原则、有公义、有公正、公平的神。主啊，让我们认识的神是全面的这样一位的救主。谢谢你，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我们谢谢你，我把今天的内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听着讲的都求圣灵来我们当中工作，因为你的能力、你的智慧向我们开启，主要叫我们的心被你照亮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感谢神，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要你就洁净我们，凡听的、有耳的，你都赐给他们聪明和智慧。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经文第五章，经文比较长，你可以看着圣经一边看呢，一边看看我怎么去证明这段经文的重要的这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好，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愿你们平安希望你们呢家庭事业和你们的生活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我们呢就常常带着一些问题来听这篇的信息我问问大家，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世上有公平公义吗？会不会有公平公义我们叫做 justice 或者 righteousness 这两样的东西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正直的人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往往你想公平公义，好人要有好报，坏人要有坏报，其实不是这样想的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心栽花花不开就是说我不是讲后面一句，我讲前面一句就是你其实去栽花呀，你栽什么东西它就是不开，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这个季节现在慢慢天气寒冷，有的花就是不开，你怎么样因为季节有些变化，那你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好人吗？对不对我们的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人可以贡献自己造福一些人群，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盼望，传承我们的美德桃李满天下我们的老师也是这样的，也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其实都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是吧但是到时候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所以人要选择什么路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如果他一旦选定一条路你都决定不了他，特别是孩子叛逆的时候，他要选择一条路，你做父母的十头牛都拉不回而且呢，如果一旦人做了决定，甚至连上帝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都改变不了他，因为他已经进入了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出这种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公平公义从何而来，怎么样才会让我们过上公平公义的生活呢？靠自己，靠我们的教育，靠我们的体系，靠我们的家庭，靠我们的各种的能力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其实呢，今天的内容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公平公正不是从人可以来做到的，人永远做不到公平公义，也没有绝对公平公义的国家，也没有绝对公平公义的这个一个的机构，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政府，也没有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好吧，盼望你来记住这一节的经文，来，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了这段的经文为什么很重要？我刚才读了一大段我都猛查查的，对不对？ 为什么说这个牧师说，哎，这段经文很重要呢？那我们一起来证明它，好吧？我希望大家读书一定要知道怎么归纳中心思想，啊，就读完之后，我们要想到这里面肯定有一个 key， 有一个钥匙，啊，上帝说话不会说，哎呀，我给你一大段文字，你自己去想吧。他一定有一个中心跟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很多文字，但是只有一个道理，好吧？今天我们来找他，好吧？来找他，啊，那怎么找呢？其实今天的经文你可以看到那个圣经呢，哈，它是有一个的结构的。什么结构呢？就是你看完这第五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它突出来。你知道第七节讲什么吗？第七节说啊，指望你们要公平，可是得到的却是什么？杀人流血，冤枉。就是人希望有心栽花要花要开，可是呢人却不是这样的，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就会讲到一个证明，这句话就是要后面就要发展一大段的，十六十七节就是解决的唯一办法。就你让他栽花，一定要他开的话，你要有个办法，就是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对不对？好，靠人靠己会失败，但是靠着什么才能不失败呢？今天来思想一下。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教导你怎么样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的哈一个的生命和品格。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那第一点讲到的就是指望结好葡萄却结了坏葡萄，野葡萄。好，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哈，可以看到。我们先来呢啊，讲这个唱一首歌啊，这个歌是什么歌呢？葡萄园之歌。这个为什么这个先知把这个书写下来之后呢，他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呢，对不对？一首什么歌呢？我们说这个作者，这个先知呢，他是公元前啊这个的时候，几百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以赛亚书啊，66章，很长。那他呢特别的爱上帝，爱这位创造主，爱耶和华。记住哈，里面的耶和华呢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他们所寻找的真神啊，所有的信仰当中这位是真神。那他称呼这个神呢是什么？你来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啊一个的歌，一首歌啊。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唱情歌，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啊对你的情人唱过歌？你有没有一首歌对你所爱的人唱歌？你有没有对你妈妈唱过歌？你有没有对你儿子唱过歌？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唱过歌？啊，大家去找一找，这就是情歌，这就是一首情歌哈。不但是爱情，也包括我们的这种感情。所以他对这个神是很有感情的，这个作者对这个上帝是很有感情的。上帝感动他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叫《葡萄园之歌》。葡萄园你去过没有？啊，大家都来看看葡萄园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这个先知说，我鼓励自己要为我所爱的那一位。 I will sing for the one I love a song about his vineyard。 就是说这里要讲到他要唱一首关于什么样的歌？关于一个葡萄园的一首爱的爱情的歌。哦，这个葡萄园跟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唱这一个有关的歌是关系到一个葡萄园。第二节半我们现在要讲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呢？这个葡萄园在哪里呢？好，这个所爱的这个人的开始，上帝就开始要造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他所爱的有一个葡萄园，把它建在什么上面？建在肥美的山岗上。你知道葡萄园一定要在什么？在一个山岗上去建葡萄园，因为空气各方面呢这些东西啊，气候啊，还有在山岗上呢怎么样是比较稳固的，地基好，不会说泥石流，是不是啊？所以它一定要在山岗上，这个山岗就代表一个的坚固的根基，在这个坚固的根基上建立一个坚固的葡萄园啊。然后它怎么建的呢？它就挖开了地，然后为它清理很多一些硬的石头。葡萄呢一定要站在一些地方是有很多的石头啊，那些地方，然后要把它剪掉那些硬的石头让它长出来哈。 所以要把所有的硬的石头捡完，还要呢为他栽上挑选最好的，他说要挑选上上等的葡萄树。你看这个主人建得非常好啊，不但是把地开了挖开了松开了，石头也剪掉了，土地非常好，然后呢用最好的这个种来种这个葡萄树，挑选是最品种优良的一个挑选出来的，然后不断种好了，而且呢还在这个园子里面建了一座高塔，高塔呢就是防备有强盗来怎么样来偷啊，是不是啊，有狐狸有什么虫啊，咱那个动物来骚扰，所以呢要建个很高的塔，瞭望塔，看看有什么危险保护它，这个跟看葡萄园西瓜地一样啊，是不是啊，这个很高塔建好了，然后不但建好了一座楼哦，还凿出了一个的压酒池，这个压酒池要干什么，因为葡萄收了之后就立刻要做什么，立刻要去压它，你过一会都会烂掉，所以要立刻呢就生产出，把它踩了用脚踩啊，然后让它可以怎么样，可以生出酒来，生出葡萄，然后压榨出来，所以呢这一系列的东西这位上帝造得非常的完美，结果怎么样，我把所有的给你了，我把这个园子让你去生产，我盼望你真的有一个利润出来，我怕你要生出来要卖得起来，卖得起价格，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你看指望结好葡萄反倒呢结了野葡萄，所以这个投资的人很失败，是不是，我投钱进去我租给你，结果呢我收到的东西并不是这样的，我收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收到的不能用的葡萄，可以说这个野葡萄弟兄姐妹是什么，毫无价值的，这个就是个有毒的葡萄，它是烂的或者是根本就是枯的，反正长出来就不能入口，怎么去榨酒啊，怎么去卖钱呢，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出了问题了，今天我们如果你是个房东，你把房子租给一个房客，房客说哎，我不交房租给你，甚至他赖账说这个屋子我住了我就是不在，我赖账，我还把你这个房东告到这个法院去现在北美经常出现这个状况哈，就是租客不给房东这个租的费用，反而说我不能给你，你还要让我住着，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承包给了你，我租给了你，可是你给我收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不合理呀，是不是弟兄姐妹，你说呢，所以呢我们说啊，先知很爱上帝，他为上帝唱了一首歌，他说造了一个非常美的葡萄园，可是租给了一些的流氓，不讲道理的，是不是啊，无论栽种也好，看护也好，原料也好，生产的一些的硬件设施都为你准备好了，这么美好，怎么会产生有毒而无价值的产品呢，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定要与这个经营承包的人当面对质，我们要打官司，是不是，可是这个很多时候北美的时候什么保护租客不保护房东OK 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断定到底是谁的责任，是上帝造的不好呢，还是说你承包的这个人出了问题，一定要讲证据哦，你不能说就把他赶出去，你一定要讲证据，谁错谁对谁错，是不是，好了，那这个比喻呢是影响深远，这个先知写的这个比喻呢影响了上千年，先知写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歌一直唱到后来主耶稣降临，我们说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要向这些人讨要说，哎，你们交租了哦，你们该交租了哦，好，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耶稣来到地上就跟他们讨债，他讲了什么故事呢，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听一个比喻，什么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围上了篱笆，压酒池，然后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然后呢，收果子的时候来了，就打发他的仆人去收果子，结果这个园户这个租客哈，然后呢就拿出这个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还打了很多人。上帝说，我把园子租给你，结果我要上来收租的时候你不交，你不但你坏葡萄嘛，野葡萄嘛，你还把他们打了骂了。说哼，我才不交租呢，我还要骂你这个房东呢OK 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其实就是说他给租给这个客户是有问题的， 好了，那接下来再看。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打官司了，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不能说把这个事情放着不管，所以接下来呢，就断定是非，还要实行审判，这是要讲道理的啊，讲道理的。好了，是三到四节，它就对应五到六节，你去看啊，五到六节。那三到四节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来断定是非，首先要传唤原告，原告当事人啊，你来在法庭上，我告你，上帝说我给了这个葡萄园，现在我要跟你算账了哈，我们要打官司了啊。现在呢，这些被告是谁？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被告是谁？来一起念，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啊？是谁？租这个葡萄园的是谁？啊啊、哦，是耶路撒冷，今天的以色列哈、啊，今天的以色列这群人哈、啊、，OK 啊，他们现在是占有一个啊地方，那块地方是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的租的这个葡萄园。OK， 所以呢，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和犹大人，这些的人就是原告，啊，我告诉你，你们管理这个园子，请你们现在跟我在葡萄园来断定谁对谁错，啊，啊，是我没有给你好的生产条件呢，好的土地给你呢，还是你出了问题，还是你管理上出了问题，啊。所以呢，这个葡萄园之间和你我的关系要搞清楚是什么关系。我为这个葡萄园，你说好了，你们讲的时候，我要讲讲自己是怎么样为你们预备的。所以第四节说，我为这个葡萄园做了什么东西，我要向你表明我投入了什么，我投了多少钱，我花了多少的精力，好了，做了多少事，我给你们多少机会。你们第一次交来的产品是烂的，第二次交上的产品还是烂的，还是野葡萄，所以你们上交了大概一千年了，你们还没交上好的产品，我给你一千年机会够不够？我给你一千年，让你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土地，巴勒斯坦这个土地好好种种，种出来没有？没有，赔钱是吧？OK， 我叫人来收租，你不给，你还打他，你还占有这个地方？哎呀，我们把他打死了，我做房东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你看一次一次的机会，一次一次的恩典给他，不收就不收了，算了，再给你机会。所有的恩典，所有的东西，我都没脸再做下去了，再白送了，我都没脸再不收了。一千年过去还收不到，很惨。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给尽了，机会也给尽了，所有的代价都付了。为什么我指望你结好葡萄，你还是给野葡萄呢？几百年了，上千年了，还是交的是野葡萄。哇，真的是很伤心，是不是？非常伤心啊，伤心透了。既然这样，我不能再等了。我给你的机会超过了啊、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几次了，呵呵，是不是？七十个七次了，弟兄姐妹，给你七十个七次机会。七十乘以七等于多少？太多机会了，不能再原谅了。好，我要下审判。好，我现在告诉你，第五节说，上帝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干些什么。我的葡萄园你们占了那么久，我不能不讲道理的，我要收回来，是不是？怎么收？首先是什么？我先撤去他的篱笆，我把他的那个篱笆啊，你既然拿不出证据来，交不出果子来，我现在要宣判，我要你们知道我如何处理我的葡萄园，我就拿走我的葡萄园那些保护措施，那些城墙全部拆掉，还要把那个瞭望塔也拆掉，然后让它烧毁、拆毁、炸开它、击碎它，然后所有的都被践踏，我要使它荒凉，我要让它永远长不出东西来，我要让它不下雨，我要让怎么样，我修理这个葡萄，我不再除草了， 我连草都不除了，我让它烂在上面，我命令这个天都不下雨。现在以色列其实就是不下雨，就是一片的叫荒漠的地方，你不下雨，我自己 用地下水啊，是不是 ？OK， 好了，所以施行审判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以色列在什么时候被那个北国在720几年的时候把它拆掉？ 然后让他们什么失去这块应许地，全部的这个城墙被拆毁，全部的上帝给他的圣殿这个地方被拆毁，然后被外邦人占领，耶路撒冷被毁灭，啊，然后那些人就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失去了这个国家，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好吧？好了，那我们看呢，来一起念一下经文，啊，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什么？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是什么？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什么冤声。冤声载道，啊，葡萄园现在解释一下，不要再解释了。请问这个葡萄园是指什么？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现在在巴勒斯坦真的这个以色列的以前的历史，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上帝拣选他们，特别拣选他们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圣经是从他们来的，上帝把圣经给他们，然后到了现在我们用这本圣经，啊。所以呢，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一个葡萄园，建得非常的好，哇，他保护好以色列，捧在手心上，那么爱他，赐给他一个美丽的园子，牛奶与蜜之地，把那七个的本地的那些的邪恶的民族、高大的民族赶出去，让他们住在现在的巴勒斯坦那块地，以前是肥美的，种什么收什么，泉水呀、下雨都非常好，非常肥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上帝惩罚的时候不下雨了，现在变成叫做一个荒芜的地方。以前呢，中东是非常的肥的，你看他们的石油，地下来的那些石油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它以前是风景各方面土地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就是像一个葡萄园一样的啊，美丽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葡萄园，它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有圣殿的地方，上帝住在那里，他喜爱这棵树，他喜爱这棵树，这棵葡萄树很大很茂盛，他喜欢它，让它长得很好，培养它这棵大葡萄树啊，这犹太人就建立一个国家啊，但是呢这个国家没有公平，其实上千年了，先知一直说你们一直没有公平，公平代表什么？弟兄姐妹，公平代表他的什么啊？我们说叫 justice， 叫公平。公平是什么？弟兄姐妹，叫做遵守上帝的法律，上帝给他设定了法律在上面，给他一个法律让他们去，不用他们自己立法的，上帝帮他立法，让先知把他写下来，所以有以色列的律法是上帝写下来的，是给他的，不是他们自己，像我们中国自己立一套的法律，美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以色列的法律是这本圣经啊，你看厉不厉害，他说这个就是 justice， 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遵守它，反而呢去杀人害人，还有可怕的是，本来是公义的，本来是 righteousness， 人是要正直公义的，可是他们呢就管理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人被欺负，很多的贫穷人被欺负，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好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发生一件极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以色列人呢先是本来是被卖到埃及，埃及就成为了奴隶，他们被埃及法老王压榨去建金字塔，他们在那里痛不欲生，整天被压着他们去建金字塔啊，做砖啊，什么那一类的东西，反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惨不忍睹，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后来上帝兴起他的先知摩西进到埃及地，把他们从埃及地解放出来，带他们离开埃及。你知道有一个片叫做什么，叫做出埃及，知道吧？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出埃及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过红海，红海分开，把他们带出埃及地，就在旷野里面去侍奉神，去学习什么？学习这个 justice，在旷野里面给他们颁布了，在山上上帝亲自的用手指头写下了，用在石头上写下了他的文字，让他们去遵守这个东西，给他们40年时间在旷野学习这本圣经，好好的做什么公正公义的一个的国家准备。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就第二代的约书亚就把他们带入了 迦南美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给他们一块土地，说我把那些人赶走，我让你在这里住。结果他们进去之后，哇，肥美啊，啊，这个地方抽的葡萄都那么大一个，呵呵，他们说有人葡萄要一个葡萄，一架葡萄要两个人抬着走的，以前这么肥的这个葡萄是接出来，你知道吧？哇，很肥的那个葡萄，对不对？他们就在那里，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建立国家，让他们建立了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最富有的国家。然后呢，建了一个圣殿，上帝亲自的住在他们现在那个现在叫清真寺哈，然后住在那个建了一个大的圣殿，上帝住在那里，哇，跟他们一起生活，照顾他们，给他们特权，把以色列这个葡萄园保护得好好的。但以色列呢，一直就不遵守这个 justice， 一直违背，一直拜偶像，一直跟当地人通婚，跟当地人去怎么样，去信他们的神，不愿意相信这位救他们的神，他们自己拜自己的东西，造了好多好多偶像，这个就是他们弄得这个国家乱七八糟。盼望他们公平公义，成为万民的榜样，影响世界，可是他们却如此的不讲道理，杀人流血，欺负孤儿寡妇，屈枉正直，整个国家充满了哀嚎和冤枉的声音。他们不但呢把这个先知给杀了，上帝派先知来收猪，他们说我们不承认，我们把先知给杀掉，上帝的代言人杀掉。结果呢，上帝说好吧，我现在呢把这些儿子也派到巴勒斯坦去，看你们愿不愿意来承认他。好，你看新约马太福音就讲到说，后来原主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呢，原主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怎么样，杀掉他的儿子，然后占他的产业。所以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对他们讲，他的天父，你们要公正公义，不然的话国家会毁灭。结果他就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把他钉死，就把他杀掉了。这就是以色列人杀人害人的历史。先知就是把这个东西推出来，告诉他们，你们不但这样，我租给你们的葡萄园，你们不但夺为己有，你还把他的儿子给杀了。所以上帝来收租都收不到。这就是这个国家如此的败落，如此的败落。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们要知道，他们其实做到这一步，上帝怎么办呢？不结果子就只有灾祸。所以接下来发了几个灾祸，六个，你看，祸灾祸灾祸灾，看见没有？我们先来看前面两个灾祸。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什么灾祸呢？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讲道理，不讲公义，不讲公平，那上帝就说，我降灾给你。好了，你看第一个灾，第八节，第八节说，祸灾，你知道他们这些人是夺取土地，上帝给他的土地，他是越来越贪恋这个土地，贪恋房子。第一个罪是贪恋。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祸是什么？房地产之祸。什么叫房地产？你现在知道中国的大房地产是谁？那些商人。这边的房地产是谁？房地产有一个特点，买房买地，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他怎么描述的。有祸了，那些以房连着房，以地连着地，这里买房不够，买两个不够，买三个不够，买一栋不够，买整个地区的房全部买下来，囤积房地产啊，然后抬高炒房的价格。哇，这普通人买不起的，要有地有房还要买地，然后把地买来办什么种植园呢、庄园呢、葡萄园呢，对啊，做各种的生意。他不但买房还买地，买了地之后又建房，呵呵，又建房啊。 OK， 最后这片境内剩下的是什么？弟兄们，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住了，就是房子都建满了，不留一块空地。现在 UBC 以前是没有那么多房子，你现在 UBC 看看，全是房子，你走过去，房子连着房子，窗户连着窗户，你去看啊，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贪呢、啊、商业呀、啊、这个叫做啊，靠近校园的地方非常赚钱啊，走到哪就买到哪，走到哪就买楼，走到哪就买楼花，炒房地产。最后这片境内只有你们几个大房地产 控制了整个的房产。所以现在很多人被打掉的那些房地产商很有钱，是不是有房子啊，弟兄姐妹？好，先知说什么？来看第九节，说我听见万军之耶和华。好，上帝说话了，这个葡萄园园主说话了，他说你拿我这个葡萄园里面建房子啊，啊，你们很厉害啊，是不是？叫你种葡萄不种，是不是？你看，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的葡萄园只能出1大克酒。然后呢，伊赫梅尔谷种之间1法粮食。上帝说：“好啊，你囤积呀、啊，不要紧的，啊，你虽然买了很多地，买了10个美式足球场，但是我现在给你的只有什么？你可能买了那么多。”啊，然后去种，结果生产的只有22公升。你外买个牛奶啊，买6瓶。啊，牛奶你拿回来6瓶，哇，多少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你收取的其实就这么一点点，划不划得来？投资房地产划不划得来？划不来吧。第二个，他说你如果买这么多粮食，当谷种种下去，结果你这个地里面只能收多少？只能收22公升的这个粮食，哦，好惨哦，这个简直亏本哦。上帝就是叫你们说我要惩罚你，让你们呢一无所获，是不是？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祸。OK， 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算一下，了解一下这些房地产的，买卖土地的那个房地产商真的很有钱吗？买卖土地、买卖房子那些房地产大亨。上万亿哈，他用什么买房？告诉我，他是贷款的嘛，他用银行的钱来买房，买不断的去投入，然后买回来地又建房子，建房子又买，然后又贷款，是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有没有大概6平的这个钱呢？有没有大概6万块钱在手上呢？可能上万亿，身上就没有几毛钱哈。都得还债，他拿的是花的是银行的钱呢，他自己没钱呢，对不对？没 ，OK， 你如果生产很多东西，其实你自己收入的就那么一点点，都不够吃。其实这些房地产大亨们是最穷的人，听懂了吗？上帝叫这些人很发财，哇，我们很羡慕他是亿万富翁。其实你他口袋里面可能自己的钱没有，他只不过拿人家的钱来花。所以弟兄姐妹，你羡不羡慕有钱人？羡不羡慕大亨、亿万富翁？羡不羡慕？不用，神一定会实行审判的，叫祸灾。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划不来，贷款到银行到最后还一屁股债，是不是？我们在追讨的时候钱都追不回来了，他花光了，是不是？像你这个银行背帮他背债，现在那个人啊被怎么样？被坐牢了，结果银行要帮他背债。现在国家帮他背债，你知不知道？千万不要这样坐牢啊，六姐妹。好了，下一个第二个祸灾，来看第二个祸灾。那亿万富翁这是第一祸，对不对？哈，这是第一祸。第二祸是什么呢？吃喝玩乐，他们一旦有钱，我有钱就吃喝玩乐呀。六姐妹，一个人拿着个葡萄园，啥上帝给他，他就吃喝玩乐。说什么？来看，那是清早起来，啊，追求浓酒的。啊，这个追求这个高度数的酒，然后把时间花在上面，流连到深夜买醉的，哎呀，这有些人玩手机玩到不睡觉的，差不多，哈哈哈哈，对不对？没有啊，只有酒，只有这种东西能够满足他们那种欲望啊，他们很喜欢参加各种的饭局，他们很喜欢参加各种的酒席，他们很喜欢参加酒吧喝酒，他们在宴请朋友啊，交际场合。哎呀，上面有弹琴的声音，有打鼓的声音，有这个轰隆隆的这个蹦迪的声音，哈，这个很舒服哈。然后在那里享受有酒精的饮料啊，喝，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他们从来不留意上帝。哎呀，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租给我这个房子，给我这笔钱怎么花？他不会想的。他说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人生不重要，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就吃喝玩乐嘛，对不对？这有他们的观念吧，不会去留意上帝在他身上。上帝说我要收回你，让你没饭吃，让你嘴巴出，让你生病得病，让你没有东西，让你活不下去，我看你还吃喝玩乐吗？ 对不对？哈，所以呢，他不去想上帝才是决定他命运的，他只知道我现在要花的就是夺取钱财，我现在要花的就是最重要的享受。好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弟兄们？如果你喜欢房地产，房连着房，贪恋，然后喝酒买醉，吃喝玩乐，会怎么样呢？上帝说我要宣判，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尊贵人很是饥饿，群众都很干渴，整个国家上上下下，上的下的都一样的好惨，他们将要被掳去。所以公元前722年，上帝直接叫那个谁呢，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北国灭掉，灭了一半的以色列，一半的北国全部被掳去，所以北国的人所有人都被掳去，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他们的葡萄园，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哎，无知嘛，他们不愿意嘛，他还是吃喝玩乐嘛。掳去之后，先知目睹他们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变成饥饿的男人，看着那些百姓们饥饿吃树叶没东西吃，然后被称为极其干渴。所以因此阴间呢就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本来这个阴间呢去容纳这些死人是有限的，可是呢很多人要挤进这个阴间要去地狱，没办法。弟兄姐妹，人的胃口不大，对不对？你告诉我你的胃口多大，你能吃多少饭，你的饭量多大？哎，你的饭量多大？几两饭，吃一斤饭够不够？我告诉你，你如果是吃辣椒，你喝酒，你吃的饭量会怎么样？会大几倍。如果我吃辣椒喝酒，我的胃就很大，我可以让我变成一个非常饭量很大的人。所以这个阴间呢，本来是上帝设定的，没有那么多人进去的，但是很多人因为欲望，因为贪婪，所以他们就被进入这个地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地狱是可以改变的，会刺激我们的追求这世上的物质荣耀，那他一定会被质感堕落的。所以他下贱人更下贱，低的人更低的，高傲的人的眼睛都变为低贱。所以人会堕落的，只要你贪恋房地产，房连着房，贪啊贪，吃喝玩乐贪啊贪，一定会变成个非常低贱的人，没有办法。好吧，好了，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被掠夺，失去，再次失去他们的葡萄园。 OK， 好了，更加夸张，只要你贪恋房地产，贪恋吃喝玩乐，就会发生下面四个灾祸。哪四个灾祸呢？好，这里一直连排，一直连排，加倍的祸就出来了。你看，第一祸就是我们说第三祸，18、19节，物质放纵的时候就扩展到世界观念会出问题。当你是贪这个地上的这些房地产和吃喝，你这个眼睛就会出问题，你的信仰就会堕落，你就会导致你残酷的战争杀戮，因为大家都抢嘛，抢房地产，抢土地嘛，要打起来。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什么原因打的？就是抢地盘，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地盘，俄罗斯说你们那个乌克兰是我的，是不是？所以就打起来，对吧？现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打，也是因为抢地盘的事情，也是因为抢地盘的事情。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说，这些有祸了，这里说那些人有祸了，是细神牵着罪孽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不断的去有一些人联合起来去抢地盘，抢吃喝玩乐。所以先知亲眼目睹他们，看到他们用虚假的那些的绳索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说来牵引他们发展成一个集团，发展成一个世界金融集团，发展成一个的利益链。这些人呢，就以套车的绳子拉着一堆人去干这个战争的活。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灾祸，这个第一个灾祸。 OK， 有祸了，与罪恶为友。第二个更加哦，前后一发展下去就会善恶不分。你知道一堆人有利益的话，他们就善恶不分，他们互相之间就会善恶不分。来看20节，弟兄们，来看20节，那些称恶为善，一起来念，来，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 光义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有祸了，你们这些善恶不分啊，把善看为恶的，把恶看为善的，看这个黑暗白天。今天的人呢，几乎白天晚上不分的，因为夜生活太丰富了。现在我们破坏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然后睡不好觉。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几个人有精神？早上六点就起来，能够张开眼睛？你告诉我，能不能够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没有了，都是大家打哈欠。哎，打哈欠了，啊，怎么晚上没睡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暗和光分不清了，基本上作息时间都乱了。OK。所以你与这些世上的人为友，他们要夜生活，你也夜生活，就推动了这个罪恶的合法化，推动了这个世界的罪恶合法化，嘲笑上帝。你知道现在国家承认同性恋的国家越来越多了，甚至让你同性恋结婚，甚至让你们孩子这么小就选择你做男的做女的。你跑到公立学校去，那个老师看到你有这个倾向，他就辅导你，哎，你可以选择自己性别的。现在很多的国家说不准叫 father， 不准叫 mother， 要叫 parents， 可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已经完完全全以善为恶，以暗为光，全部破坏掉了。你来到北美一定要小心，因为很多的是自由的，自由到一定程度全部颠倒，标准颠倒的。他可以不讲道理，你要讲道理；他可以乱来，你不可以乱来。你要讲道理，他不跟你讲道理；你不讲道理，他讲道理，他讲的是歪理。这个时代很难生存下去，不然的话，一堆人围着你，要把你弄死。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跟一堆人说：“我不同意同性恋，我反对。”马上一群人上来围着你，完了，跟你要打仗。你欺负我们这些少数人群，你藐视我们，我们要告你啊！然后警察也替他们说话。哎呀，这个国家不国，人也不人呐、啊！哎呦，生后代也不生了、啊，哇，完了完了完了！好了，有祸了。在下面看，来，他们很有智慧。来，我们读21节，来，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自看为通达的人有祸啦。这些人呢，他们有一定标准，他们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对着镜子看自己，他们有比文化的人、有地位的人更加的优秀。他们总觉得我选择做男人做女人，我比别人聪明啊，我一句话就让他们啊，就是马上趴下，我一句话可能你伤到他，可能他一句话把你干掉。他们很聪明的，他们一败涂地，说话很冒失，他们明显的很愚蠢理亏，但他们觉得我还是很聪明的，我非常聪明。今天的达人秀节目，今天的很多的电视台的节目都很聪明，个个都说的头头是道的啊。然后呢，但是他们分辨对错黑白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看见别人是专业的，也觉得自己更专业，看到人家读博士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是不是互相之间看不起？这是大灾祸。最后弟兄姐妹，祸灾22节，那些勇于饮酒的人，这可就更好笑了。他们喝酒喝出英雄，喝什么酒？酒量好，每一顿的饭局都是以酒解决问题。我们遇到问题就喝酒，我们的饭局就是喝酒。我们碰到国家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只要喝酒就称雄称霸啊！谁能喝最烈的酒，谁就是英雄。你们去喝饮料的，什么喝葡萄酒的、喝啤的、喝红的，都不如我喝这个白的啊！啊，喝什么这个才是大老大呀，对不对？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用酒桌上解决问题，很明显没有搞不定的事情，只要能喝酒就能搞定问题。但是他们一喝酒呢，就会讲真话，酒后吐真言，就开始把那些的坏人说成是好人，把好人哥俩好啊666啊，颠倒黑白。他们可以怎么样把那个好人给怎么说成是个坏人啊，然后藐视神啊，他们在这个酒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 所以呢，这就变成了酒桌上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酒桌上说你是坏人，我们就一直同意你是坏人。这个喝酒误事啊。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最后怎么样？所以耶和华的怒气一定会发作。啊，怎么发作呢？啊，然后就啊，你看这四种灾祸的结局。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来攻击他们，山都震动了，大自然都震动了。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垃圾粪土，还是不够的。所以586年，上帝差派一个军队下来。你看，虽然如此，你看有一个人会下来。第26节说，他便竖起大旗，招北方的一个国民，叫什么？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来领导以色列这个土地，他们觉得自己很骄傲啊，喝酒啊，干嘛啊，很了不起啊。现在他们这些加勒底人可凶狠了。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喝酒，他们下来就是要夺你的土地。他首先说什么？看呐、啊，你看这里看呐、啊，说了，他第一个说，他必急速的行军，没有疲倦，没有绊倒的。他们不打瞌睡，他们不睡觉，他们下来的时候腰带不松懈，扎着个皮带，用脚踩踏这个大地。他们的箭飞快又锋利，一射出来，没有人可以挡得掉。他们所有的那些的啊，这些都弓都上了箭，要射你们这些的啊人的生命。然后他们呢用脚踏一踏，他们的军队啊，那个铁蹄踏下来的时候，千万的军队直接向耶路撒冷围攻，把整个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的轮子哇飞快的旋转，他们的吼叫像母狮子，他们吼叫像幼狮子。他们就是要抓食，他们饿，这些狮子要吃，要吃人，紧紧抓住猎物，把这个嘴巴牙齿咬住那个猎物，然后没有人可以从他嘴里面把他救出来。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命运。这些灾祸还不够吗，弟兄姐妹？那一天还不够，他要像以色列吼叫，像海一样的把他淹没。那一天呢，没有光明，没有黑暗了，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不再有光明了，本来我们还想正直正义公平公正，这个时代不跟你讲公平，不跟你讲正义，不跟你讲白天，只跟你讲黑暗。所以你活在当中，弟兄姐妹，无法分辨光和暗，无法分辨善和恶，无法分辨甜与苦。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有分辨黑白的时代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乌克兰和俄罗斯，你能分辨谁对谁错吗？现在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打起来的时候，谁对谁错吗？能不能分辨对与错、黑和暗？还有美国的这个竞选，两个政党打得半死，谁对谁错吗？大家在这个情形当中无法分辨，因为这是一个灾祸，是上帝让你们彼此混杂的。所以发生这种东西，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了，只有乱打了。这个世界乱打，打乱了就世界大战，就是乱成一团。如果乱成一团，就是世界末日了。没有标准，你跟我讲道理，我不跟你讲道理。弟兄姐妹，人打得眼红的时候，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听懂了吗？这就是没有公正、没有公平的天昏地暗，这个世界。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时代就这样的了。最后结束，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面我们牢牢记住这句话：主是公平公义的，靠主必得到一个正直丰盛的生命。好，一起来念，来，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而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一样。感谢主，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步，要证明了。弟兄姐妹，你同不同意这句话？所有的人到最后都是不讲道理，眼睛都发红了，喝的醉醺的，不讲道理了，没有道理可讲。谁有道理可讲？谁能够分辨对与错？告诉我，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来分辨对与错了。那个时刻，你只能祷告，求神帮助你看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OK。所以呢，虽然以色列人不公平不公义，把上帝的葡萄园也夺了，把现在的巴勒斯坦占为己有，说上帝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要来干涉我们。上帝说我不干涉你，这是我的地盘， 整个地球是我的，不是你的，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想打仗你就打仗了啊。上帝说，我上帝说他会，他说 But the Lord Almighty will be exalted by his 什么 justice， 他将要用他的公平他的法律来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威严，他要灭掉所有骄傲的这地上的这些灾祸的这些人不听他的指令，他要收回来，有一天他要收回来。而且第二段说到那个圣者，这个叫 Holy God， Holy God 是指谁呢？就是指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你来到地上来告诉你什么叫公平公义，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住在我们当中，住了33年，在地上成为人的样式，在巴勒斯坦生活了33年。他要怎么样？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义的盼望，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你可以有得到这个 righteousness， 因信称义。所以他才知道什么叫公义。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所有人类的不公平不公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永远得不到公平公义。唯有耶稣做得到，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你相信他，他就可以还给你公平公义。上帝说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我就给你穿上一个公义的袍子，你就是个好人。上帝说我确认你是好人，不是别人来确认你是黑是暗是好是坏，是上帝说我因着你信耶稣，上帝说我给你一个葡萄园，我给你一个公义的袍子让你穿上，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在上帝眼中是被认可的，在世人眼中他们不承认你不要紧，但是神说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他为你去死，那他就能够给你一个真正的公平和公义。请问上帝是什么？告诉我，诗篇说公义和公平是他的什么宝座的什么根基，所以上帝他的宝座是怎么设立的？公义公平，所以上帝是他本性就是公平公义。你在哪里寻找呢？信靠这位上帝，你就会拥有认识公平公义是什么啊。所以他呢，我们说到时候我们感谢神，他会来真正的来分辨什么是不公义的，什么是公义的。那些杀人流血的，讨歹不分的，不分善恶的，扭曲的，丢弃神的真道的，不按他的标准生活的，这是所有的人都将被他的公义来审判。他越审判他越高，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露出自己的罪恶的结局。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有一句话要翻译一下，最后一句应该是这样翻译哈，弟兄姐妹，他说呢，有一些的羊羔他要在这个塔上面吃草。现在这些羊羔都被人欺负的生不如死了，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活在生不如死的地步，但是只要耶稣来地上做王，他就可以消灭这些来喂养他们。怎么喂养呢？来看新约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马太福音21章，经上写都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一起来念，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些国家，这些上帝的国将从以色列人夺过来，以色列现在不相信耶稣，他们的国家现在还在被打，天天打仗，天天有袭击，恐怖袭击，他们到现在为止都家园都不安宁，因为他们没有照顾好这个葡萄园。所以呢，要夺走交给那些结果子的，这结果子的是谁呢？就是这些羊群，那些叫做、外面的人，外邦人。以色列人是选民，你不做好，我把他葡萄园给外邦人。今天我们教会就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他把这个交给我们来管，所以这个葡萄园应该交在你手上，交在我手上了。好了，耶稣说什么？来看，我是真葡萄树哦。所以这个葡萄园谁是那个葡萄树？不是以色列人了，是耶稣是真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那里面，他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信耶稣是第一步哦，一定要信耶稣。最后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便得救，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一起来念，来叫羊得生命并得了什么更丰盛。所以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能够结出公平公义的果子。感谢神，弟兄姐妹，最后鼓励大家， 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一个葡萄园，教会是新的葡萄园。以色列人失败了，现在巴勒斯坦那个以色列失败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悔改。我们这个教会很大的，全世界都有教会，都有来讲圣经的，都来在信耶稣的，那个才是葡萄园。但是你离开这个教会呢，你就不会结果子。所以要吸取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这个的教训，凡是今天你信耶稣的、受洗的、加入教会的，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去结出果子来，好不好？你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按这个真理去遵行它，按它来生活，你就会得胜，你就不会成为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千万不要离开。如果你加入了教会，我发现有的人呢，受洗了，加入教会了，在这里来服侍神啊，弹琴啊，读经啊，干嘛呢？服侍神。可是过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了教会，他们结不了果子，因为他们贪恋这个世界，他们很喜欢这个世界不公义的事情，觉得很公道，很享受这个世界的财富，对不对？实际上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保护，然后上帝把这个篱笆撤去，就让那些离开教会的人呢，被撒旦、被周围的陌生的人欺负他、压榨他，让他生活很艰难。他们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反省一下，弟兄姐妹，今天神把教会交给了你，神把家庭交给了你，神把工作交给了你，神把这个学习交给了你，你能不能够结出 justice、righteousness， 结出公平公义的生活？你一定要公平公义的去读书，你一定要公平公义的去照顾家庭，不能够有偏见。哎呀，我在家里对老二好，对那个大的不好，我不喜欢大儿子，我喜欢小儿子，不公平。还有你在工作当中不能看老板，那我不喜欢这个老板，所以我就骂他，我在背后说的坏话，这是不公平不公义。你拿他的钱，你给他打工，你还说的坏话，这个就是葡萄园在你手中你不结果子。弟兄姐妹，你在政府工作，你一定要讲道理，不能贪污，你不能说我喝酒第一，我就是老大，你应该说我要公平，按公平来做事情。我不贪，我做个清洁的一个人，我在政府里面很清，做个清官。 OK， 弟兄姐妹，你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来立志哦。神虽然是爱，但是他会要我们向他交账，要收果子的。到时候神说你收不到果子啊，完了，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一起最后来唱首歌。那这个歌呢，就是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的激励。好，大家打开这个歌本的啊，152首。其实呢，田野里的庄稼就是知道我们就是这个田野的庄稼，一个教会，但是里面有一些人呢，不公平、不公义，骗人、欺负人。他们呢走错路了，不遵守圣经，乱来的，勾引别人。所以这些人呢是不体贴主耶稣，不体贴主耶稣的这个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希望我们来公平公义，我们却行出一些的啊一些坏的诡诈的事情，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好吧？但这首诗歌我们引以为戒，远离那些假的那些的教会里面那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假的。有的牧师也是假的啊，有的啊，这个教会里面的什么长老啊、执事有时候也很坏，他们不公平，做事总是有偏见的，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哈。
天地里的庄稼，一片片地成熟，见不到收割人，家族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找不到同行人。见到许多工人非财非利为己，并不是专爱主，就主耶稣啊。拥挤处是有人，必须只是无人，真不叫主伤心。
来看第二段。很多的野兽和迷失的羊，
满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见不到牧羊人，
没有草吃啊。
饥渴受伤而死，黑兽见他吞吃，分散飘荡流离，
伤害的是羊。
远离群逃逸，蜈蚣竟然躲避，搞纷争闹地不宁，
只为自己啊。
身边变成贼窝，越发狂傲卑鄙，是为主是为己。受放火中回忆，是否爱人如己，你中心在哪里？
来，主耶稣希望我们
随地点主的心，
我们要公平公正，
随地点主的心。
祷告，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学习什么是公平、公正和公义。我们自己永远行不出来，我们只有口里说主耶稣，我做事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公义啊。很多时候是看人的情面，我们做事都有自己的私心和考量，但是很多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不能够偏心，我们对谁都应当公平公义，按你的真理来做。主啊，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帮助我们看到世上这些的事情，看到我们身边的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应该起来来祷告，为这些的人祷告，求主介入当中，介入国家，介入社会，介入我们的家庭，让他的公平公义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对这个社会，对以后永恒的事，我们就可以来交账，神就不会审判我们，神就不会把这些祸害加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他们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一个神的儿女，代表神在世上来完成我们的伟大的使命。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牢记在心中，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